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1月22号到1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通过贺词、贺卡、诗文、书法等形式表达对师尊的感恩，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愿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够抓住师尊用巨大的承受与付出而换来的宝贵时间，精进实修，多救人。谢师恩，严寒傲雪迎新春，亿万法徒谢师恩，师尊慈悲救穷雨，大法福音变乾坤，精进实修不怠慢，慈悲善念多救人，返本归真同化法，兑现誓约随师还。长春大法弟子叩拜师尊过年快乐。2020年1月22日，山东烟台招远市一中学生祝师父过年好。新生，轮回辗转到人世，满目浑浊凡心意，无神邪说是谎言，变异观念把人迷，真善忍牢记心里，净莲独占出污泥。
师恩浩荡，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向师父拜年。2020年1月26号大年初二，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国庆日大游行后，聚在市中心的 King's Domain 公园，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感恩师父让自己在这部高德大法中身心受益。
神韵底特律完美落幕，逾万人争睹文化盛宴。1月26日下午，神韵世界艺术团在美国车城底特律歌剧院的第10场，也是压轴场演出，再次爆满佳作，为神韵2020年在底特律的10场演出画上完美句号，逾万名观众满载而归，欢愉感恩。神韵在短短2个小时的演出中，通过超越语言的音乐和舞蹈，将天国的壮丽、古代英雄的传奇和当代的史诗交织在一起，带领观众踏上5000年的中国文化之旅。它令人惊叹的美丽和醍醐灌顶的能量，赋予观众灵性的启迪与升华。
政见新闻，美国乔治亚大学学生了解法轮功。2020年1月22日，美国乔治亚大学法轮功俱乐部的青年大法弟子们第5次参加了大学俱乐部新生招会员活动，许多学生来到展台，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法轮功，并希望能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精神上压力的缓解，这将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乔州大学法轮功俱乐部会长张先生说，今天这个活动很好，这是一个让所有学校社团得到展示的机会，同时招募更多的成员。今天有很多学生前来了解法轮功，并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希望能够对法轮功有更多的了解。
印度纳格普的法轮功学员在大学教功受欢迎。在印度中部纳格普市的安纳然黑贡德瓦大学里，有一位青年教授德拉伊安巴德，是英语语文学系系主任，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6年前他得法后从中受益良多，曾经有2次把大法介绍给了他的同行们，也很想把法轮功介绍给他的学生们，这个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2020年1月22号这一天上午，纳格普的部分学员们来到了他所在的大学，使大学教授们感到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在法轮功学员介绍到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高德大法时，平时都站不了15分钟的学生们次序井然地静了下来，大约有近150名大学生和6名教授和教师前来学练法轮功的第一、二、五套功法。学练前后有近40分钟的时间，师生们静心聆听法轮功学员讲述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长达20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修炼中如何从中受益的修炼心得。最后结束前，学员们为学生们和教师教授们派发了法轮功真相传单。结束时，大学校长西里吉里瓦尔博士为教功的法轮功学员们赠送了鲜花，并且表示感谢学员们前来教授法轮功。部分学生跑上练功台告诉学员说，这个法轮功能量好强，我们都感受到了，临走前要求与学员留影。一位女教授告诉学员，这个功法能量很强，我竟然感受到了我的身体内都发生了变化。另一位女教授说，学练功法时我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还有一位女教授说，这个功法很好，我已经从德拉伊教授那里学练了法轮功，原来我的右手臂抬起来很痛很困难，现在都好多了，右臂已经能够举上去了。
迫害法轮功不是工作，是缺德造业的坏事。作者如一。2004年4月13日，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乘坐的车追尾前面的车，车里其他人都安然无恙，他坐在后排最安全的位置，却偏偏死亡，车中只有他一人丧生，且死后三天都闭不上眼。当地很多老百姓讲，那是有人找他讨命。该市很多明白的警察都知道他这是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报了。七妹跟人说，过去我不信法轮功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我真相信了。2008年10月29日，被中共树为模范公安局长的任长霞的丈夫魏春晓，在妻子离奇车祸死亡四年后突发脑溢血，此时45岁，留下孩子一人。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政法委副书记王书涵，原610头目，610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是双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头目之一，多年来紧跟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轻骑手被非法劳教、判刑及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不下百余人次。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善劝他，不要再迫害修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以免给自己带来报应。但王书涵不听，反而说，我送走劳教、判刑那么多法轮功学员，我应该第一个遭报啊，要报应早报应了，要报应也得先报应我。2010年6月2日晚，在驾车从长春回双阳途中，追尾货车身亡。由此看来，迫害法轮功不是正常意义的工作，因为正常的工作能给社会他人带来益处，也能给自己以及家人带来身心的愉悦，但是参与到迫害法轮功中来的，没有一个能得到善终的，不是这样暴死，就好似得绝症而亡，或是被中共的法律判刑。同样在工作岗位上，有的人就是不一样的结果。郑毅，化名，原本是东北某市一乡镇的副乡长，在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十几年间，由副乡长升为乡长、局长，现在又被提升为省城某机关的正处长。亲友们问他，你怎么仕途上这么顺呢？这位处长说，我的处事哲学就是守住善念，顺其自然，不贪不送，听天由命。2000年7月的一天，烈日炎炎，简直就像天下了火一样，该乡党委书记后来遭恶报死亡，为了配合市610转化法轮功学员，下令乡镇派出所将40多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在乡政府大院里列队进行暴赛体罚， 不许进屋喝水，不许走出列队，更不许蹲坐，晒得这些法轮功学员汗流浃背，口渴难挨，警察还不时地拳脚相加，暴晒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多。正义当时是新提拔的副乡长，40岁左右，看到此情景，就把乡政府食堂管理员叫来说，大热天的，这些人还没吃午饭呢，快去给他们买些面包汽水送去，不然那些岁数大的会承受不住的。食堂管理员当时就照办了。在当时红色恐怖下，正义这样做很可能会有丢官的危险，再说他还是从外乡新调来的，刚刚走上仕途，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量，是他发自心灵深处的善念。正义有两位亲属是法轮功学员，常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他知道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学员确实是好人。正义的善举不仅没有带来麻烦，事隔不久他被提升为该乡的正治乡长。正义还多次营救练法轮功的亲属，让亲属少遭受不少损失和痛苦。亲属叮嘱他别被牵连了，他却说不怕，乌纱帽摘了又能怎么样。在法轮功遭受迫害的日子里，正义在任主管局长期间，他们那个局的机关干部职员没有因练法轮功遭迫害的。他利用职务之便，用各种方式明里暗里在保护法轮功学员。这十几年间，他的正念善举使官职连升三级，即副乡长、镇党委书记兼镇长、局长，现在又升为省城某机关的处长。正义的妻子原是土生土长的一名农村教师，一个偶然机会被借用到市教育局，因工作优秀就被正式调到市教育局工作，工资等待遇优厚。正义的儿子考入了国家重点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并获得美国多项资格证书，回国后被某外企公司高薪聘用，年薪超百万元。同样是工作，面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因为表现的不同，结局大不同。这说明一点，迫害法轮功不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其中展现出来的是善念还是恶念，恶念占主导，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恶，结局只能是报应，还祸及家人。善念占主导，行为表现就是善，善待法轮功学员，得到一定是福报，同样会福荫家人。在自己的工作中，枪口抬高一厘米，善待法轮功学员，做的就是善举，积德得福报。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恶不分的听党话，跟党走，做的就是缺德的坏事，造业遭恶报。中共这么多年的政治运动中，打掉的是世人的善念与良知，充实给人的是恶念、贪念与欲望。听党话、跟党走的，干的都是坏事、恶事。谁能在中共营造出的虚假现实中还有一点善念在，这个生命真的了不起。能把这点善念用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特别难能可贵。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唤醒人的善念与良知，摒弃人的头脑中被中共灌输的假恶斗恶念，用真善忍标准衡量对与错。这不是在转变人的观念，在救人吗？中共迫害法轮功，不就是在毁人吗？善恶对比，正好佐证迫害法轮功绝不是工作的一部分，而是作恶造大业。中共妄图通过迫害法轮功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谎言最怕遇到真相，赶快明白真相，破除中共邪党的谎言，做出选择，人才有真正意义的工作，才能在为天下百姓服务，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工作中体会到真正的乐趣，得到应该有的福报。
民警给我送锦旗，作者大陆学员。我是一名三甲医院的急诊科医生，在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中，还是会碰到很多善良的民众，遇到很多让人感动的事情。 就像阴暗中透进来的一束闪动光芒，让心里充满温暖与希望。其中有一件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对善的理解更加深刻，也使我更加坚信大法的力量与对生命的重要。2020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晚上，我值夜班，那天很忙，几乎不停地接待患者。大约晚上9点钟，诊室进来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年龄大概20-30岁，穿着民警制服，由同样穿着制服的同事推进来。刚一进诊室，年轻人就说，我正上班呢，两条腿就抬不起来了。我以前得过低钾血症，临上班我还口服氯化钾和果味钾，没想到这班都治不了了。我查体后，根据他提供的病史，也考虑是低钾血症，就开了化验单。化验单结果一出来，钾离子已经下降到危机值了。我马上给他开了2组补钾的液体。后半夜3点左右，刚刚给一名高血压的患者诊治后，我路过观察室，透过病房的窗户，我发现年轻民警一个人坐在轮椅上，那时已经进点完药物，同事不在身边。我走上前去询问症状是否有所缓解，年轻民警说强点，但腿抬起来还是很费力。这时他的手机也没有电了，身上也没有带现金，同事也不在，他一脸尴尬又无奈。我走出病房，边走边想如何帮助他呢？其实我们经常碰到先用药抢救，等患者症状好了却不交钱走人的事情，损失也只能自己承担。不认不识的，谁知道他是什么人呢？但想到他也挺可怜的，修大法的怎么能光想着自己如何不受损失而不顾对方呢？师父不是让我做好人吗？好人不就体现在别人真正需要帮助的情况下，你还能够放下个人得失并伸出手吗？于是我把医嘱下完后，走到护士值班室门前，轻轻敲门，把护士叫醒，告诉护士给患者增加的药物进点医嘱。没想到护士后来还给年轻民警拿了一瓶水，又帮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充电器。早上查房的时候，我看年轻民警已经完全好了，双腿又恢复了往日的灵活，他很高兴，一再表示感谢，最后没交的费用也补上了。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倍感难忘。几天后我值白班，那天下午年轻民警突然又出现了，这次他捧着一个精致的水果篮和一面锦旗走进诊室。说实话，那一瞬间我完全懵了。接着科里主任也进来了，他就说谢谢姐，那天晚上真是让我非常感动，突然就犯病了，要不也不能执勤呢，就上医院，大半夜的你来看我，姐真是让我特别感动。我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做什么，怎么能让他如此破费呢？就和他说，你把果篮拿回去吧，或者多少钱我给你。他说，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我的感动之心，你就收下吧。我把他拽到值班室和他说，其实我能这么做是因为我练法轮功。我借机和他讲了3退，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并同意退出团队组织，最后对我说，我们都平平安安的，然后很开心地走了。是的，平安对谁来说都重要，仅仅是一个选择，却能给自己的生命带来真正的平安，多好的事啊。新年就要到了，祝愿每一位还没有3退的朋友，在遇到跟你讲真相的大法学员时，细细听他们说的，把握给自己一个选择美好未来的机会，想真正平安并不难。
过于坚持自己的沉重教训，作者小莲，母亲离世的深刻反思。 几年前，我们一家在外省居住，在那里，同修们用手机的形式向可贵的中国民众讲清真相。我母亲主张大家都帮助用手机形式讲真相的同修们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而当时协调人的意思却是让大家自己突破。过了不久，几位同修被邪恶抓捕，其中包括一位协调人。事发当日，我母亲就非常的难过与痛心，因为他们之间走得比较近。但此时我母亲却用一种非常不好的方式，无论见到哪位同修，都对同修说自己的那个主张是对的，自己绝不希望出现的局面出现了，恨铁不成钢的加上焦急歇斯底里的表现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两三个小时之后，我母亲就出现嗓子肿痛的状态。在出现这种状态之前，我就告诫母亲千万不要上旧势力的当，在那些同修没有出事之前，你善意的提醒一下也就可以了。修炼不能强迫或者强制谁听谁的，尽管我们觉得自己的对，在法上也不能强制别人听从，什么事情得对方愿意，从内心认识到才行，否则都不行。还有就是，现在同修是被邪恶迫害，此时你再埋怨他们，那你就站在了旧势力迫害同修的一边了，不应该这样。此时应该怎么帮同修否定迫害才是正理。我母亲当时根本没有听我的善意相劝，结果只要我家来一个同修，他就开始数落被抓的同修，当初如果听他的就不会有今日。当母亲出现嗓子肿痛的时候是非常快的，不一会儿母亲连说话都说不出来了，因为第二天我还要到另外的城市上班，匆忙就离开了。后些日母亲的日子非常难熬，做点稀粥，电饭锅还不好用，经常熬干了，浑身无力。其他同修来看他，很多也是指责他，让他备受打击。最后他凭着对法坚定的信念，算是侥幸地走了过来。这次教训也许对于母亲并没有吸取的那么深，所以在以后的日子中，无论是到山东还是回老家，与姥姥之间，与我父亲之间，为了一些在旁人看来都很小很不值得的事情，经常是争得脸红脖子粗的，而且经常的刺激别人说话。这一点师父在2008年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中特别提到，不能刺激别人说话，大意。而且当生气的时候，那简直是口无遮拦的，什么解气说什么，这样对他自己的修炼和身体伤害都非常的大。我母亲在没有修炼之前肝就不好，这一点我记得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后来通过修炼好了，小儿麻痹后遗症在修炼之后有很大的缓解，在离世前一个月彻底的好了，一只畸形的脚变得正常了，心脏部位的问题在离世前三天也基本痊愈了。临走之前的表现就是吃不下东西，连水都咽不下去，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天，人就离世了。上半身特别的瘦，双腿双脚浮肿。其实当我母亲为什么事情与别人亲人去争，去证明自己对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自我的东西放不下了。修炼者做任何事情都讲劝善，做什么也不强制别人，无论自己的想法怎么对，也不能过于强加于人，更不能在修炼的环境中散播自己的情绪和观念，那样是绝对不行的，那样绝不是一个修炼人的做法。所以我母亲因为做事情太强加于人，放不下自己的想法，最终被邪恶钻了空子，拖走肉身，给修炼和正实法带来很大的遗憾，这也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沉重教训。二，说到坚持自己，从我母亲的身上还反映出一种更隐秘更不容易察觉的东西，那就是用怎样的方式在人世修炼和正实法。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类的念头，但不一定明确，但这种想法其实如果不注意会让邪恶抓住大的把柄，他们会说这些是你自己要的，路是你自己选的，这样清除和破除起来就很麻烦。 说那种本质与深层的坚持自己之前，先简述我母亲的经历，就能看出端倪。我母亲出生三个月，姥姥找巫婆误把一只腿抻成残疾，为治疗小儿麻痹症。上小学赶上文革，因为腿脚不好，高中毕业恢复高考，却失去了报名资格。母亲也是心有不甘，同时也不愿牵连当工人的父母，到农村开创一条新路。结果在那里吃尽了辛苦，也不能如愿。念函授大学，因为我小的时候不省事，半途而废。在农村，因为大队侵占独生子女费和其他的事情，两次给省委书记写信。邻居看我父亲老实，我母亲腿脚不好，都欺负我家。更不可思议的是，到了摘菜的季节，我母亲出门下地摘菜，结果出门的时候天气很好，结果到了地里，一块云彩飘过来开始下雨，母亲就在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等菜摘完了，天也晴了。后来来到了姥姥家卖水果，风里来雨里去，也没有赚多少钱，累倒是挨了不少。96年得法之后，母亲严格按照法的要求做，原本不健康的身体很快就变得健康了。99年之后，颠沛流离，辗转几个省。有一天我粗略地算了一下，我母亲一生搬家搬了20多次，被迫害五六次。这些事情肯定对母亲的心理造成很大的阴影，以致当过了60岁，按政策来说，一些权益她应该办的都没有办，生活非常非常的清苦。后来等我的工作环境逐渐的稳定下来，想把她接过来好好休养一段，可是就在一切环境都往好的方向转变的时候，她就匆忙的走了。临走的前十来个小时，他让我给他读了四遍师父的《论语》。在这之前，他听了不到四遍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最后一次跟我说心行方面的事情时，叮嘱我要善，要慈悲。我母亲对大法那是非常的坚定，这个不用多说。当母亲临走之后，作为修炼人，我倒没有过于悲伤，因为我不但从法理上知道，而且能看到母亲的情况。当母亲从肉身解脱出来之后，真正明白的那一瞬间，其实也很后悔。后悔于没有对自己从天上发愿下走时的那一念，在人间做个最根本与彻底的否定。因为当初那一念虽然对当时那个境界的生命而言是最纯净的，但是那是旧的生命因素而产生的，与正法的要求相比是无法比的。这一点我们下一段细说。当我母亲发现这一念真的不对的时候，就用她的方式提醒我，一定要把这个沉重的教训写出来。我当时答应了。当我母亲完成这个心愿之后，就在那个空间中比较自在了，自然地展现着她在那个境界中应该展现或者说具有的生命状态了。当然，他们这类早走的生命目前还没有归位，只是一个神的状态表现，这些我们就没有必要细说。我母亲说的当初在临下走时的那一念是，在人间用最苦的方式成就和锤炼自己。当时她身边就有一位神提醒她，如果将来你在人间苦都吃得差不多了，该到享有一些福分的时候，你怎么办？我母亲当时就说，那个时候我就该回去了，人间的福分我是不要的。因为这样在吃苦中修，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生命能够达到回归的目的，而不会沾染底层不好的物质。我们现在用人的语言表述出来当时的情况，如果真正把当时的场景还原，一位带着那一层天国与境界众生无限期望的神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下面层层因素都会安排的，这是其一。其二，因为当时他的位置在那里，也就是说，这种思维模式是当时他负责那层天体的思维模式，他觉得是最保险的，让生命回归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而言，这种思维模式是他在那一层境界中所证悟与实践的法的一部分，或者是一种表现方式，是旧的生命不圆融、局限的完全不够新宇宙标准的认识。 在今生，师父把这无边宏大的法理讲给了我们，并明确要求我们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那么，我们有多少人真正想过，我们当初要下走之时所发的愿望，所说过的话，今天用正法的标准衡量，是不是也同样需要彻底的否定，或者说再圆融一下呢？其实，也许对于处于不同修炼状态的修炼者而言，不一定知道当初我们在下走的时候说了些什么，那该怎么办？其实说白了，也不需要知道，知道了也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当时无论谁在下走的时候，都肯定说了一些话，但这些话都是旧宇宙中生命出于本能的自救因素而说的。明白这两点就可以了，具体说了什么无关紧要，都是需要彻底否定，一切只按照正法的需要圆融。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因为我母亲在去世前十几日，我因为工作原因从外地回来，回来看我母亲自己不能上厕所，我赶紧将我母亲接到我住的地方，在我这里我一直在帮她发正念，结果我可以说用尽了我的一切缘分和能力。其实师父帮她清理了太多的邪恶与干扰，师父的承受非常的大，我看到师父的右脚都被邪恶弄得淌血了。在帮助他清理邪恶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身体一层层的都被一种管箍养的东西束缚着，清理一层之后下一层还有，清理一层下一层还有，很多不好的生命在被清理的时候说这是他要的，或者这是他当初就这么选定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不能从骨子里真正放下这个不够新宇宙法标准的自己，那在修炼的路上的很多障碍都是这个自己所招来的，给师父和正法带来干扰，也给自己的修炼和正实法带来干扰。那么今生后天的自己，或者从前的自己，与在法中修出来的充满着正念的自己如何区分？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人身，还有各种人心，怎么才能让在法中充满正念的自己发挥作用，而不是让充满着观念或者是旧宇宙不纯因素的自己在起作用？这其实只要真正的在法中真修，就能够真正的明白。做事情多考虑师父怎么说的，法怎么讲的，而不是靠观念与经验或者听谁说的。心态要善，要慈悲的对待，遇到事情坚持这样做，不放弃每一次机会，时间一长，正念就逐渐的在增加。还有一点，很多人觉得我哪方面认识也是在法上呀，就如同文章开头部分，我母亲犯的那个错误，自己这样认识，觉得别人也应该这样认识呀，否则会给当地正实法带来损失。但他却忘记一点，修炼是修心，过于强调自我，这本身就不是在法上的表现。修炼人在任何环境下都应该保持慈悲与祥和，有什么想法善意地说出，不强加于人。说到不强加于人，很多时候其实也都是不自觉的，比如自己在吃饭的时候，自己爱吃甜的，就经常想当然地觉得别人也会喜欢这种味道。看一个物体是方的，想当然地认为那个物体别人看起来也一定会觉得是方的。也就是说，在人间很多人无意间在想当然，自认为别人遇到一件事情应该怎么怎么做，其实这都是非常强的自我的表现，都需要彻底去掉。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别看都是修炼人，因为生命特点不同，对法理的证悟表现也不一样，所以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别人某件事情就应该如何如何，那绝对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心态。过于强调这些，就会完全站在旧势力迫害同修的一边和大法的对立面上，那样我们会给自己和同修以及大法都会带来干扰。有个人看法，这很正常，在人中这也算得上言论自由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应该过多地强调自己的想法，大家一起想办法配合才最重要。说了以上的这些自我的表现和认识， 再简略地谈谈我个人对于处理离世同修遗物的一点看法。首先，我觉得我们作为家属，对于同修因为修炼而被各种迫害、病业或者被邪恶迫害以及其他表现形式而失去肉身离世，此时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师父说的他们都会有个好去处，还是心里默认他们成鬼了？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因为这才涉及到我们是否真信这个法的问题。当年有位同修母亲去世，也是同修，当时有一位开天目的同修告他家说，你母亲没走，当时家里他不敢待了，吓得够呛。后来我跟他说，你母亲是修大法的，离世了根本不能变成鬼来吓唬你啊，无论修得高低好与坏，那也绝不会跟鬼是在一个界呀。我说，其实你在这方面信师信法还是有问题，信师信法这不是嘴上说说的，修炼人绝不应该叶公好龙表里不一，不是说在邪恶迫害面前表现坚定就是信师信法的全部。信师信法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处理修炼人去世后的遗物问题，我想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也就是不修炼的家人不反对的情况下，如果不修炼的家人反对，那就按照他们的说法办理，这也无所谓。我想对于逝者生前穿过的衣物，没有用了那处理也就处理了，对于其他的物件有用的那就留着也无所谓。当年弥勒日巴佛在圆寂之后留下的东西分给信徒们，都会护佑信徒们的，也就是说真修者留下的东西都是有正的能量的，这是正法的威德所致。面对这些，我想我们作为修炼者本着一个原则，没啥用的处理一下，今后能用得上的那就留着，这样完全抛弃常人处理过世亲人的那种全扔掉的做法，因为那种做法是为了避免阴性的东西干扰，而大法修炼者抛掉肉身完全不会有阴性的东西和物质场，都是带着正的好的因素，那我们害怕什么呢？是吧？当然，如果不修炼的家人强烈反对，在交流不通的情况下，那就按照他们的想法做也无妨，因为我们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行了。最后用一首小诗来悼念母亲以及所有在正法中被各种迫害离世的同修们。辗转红尘为法来，历尽苦难抛形骸，遗憾虽住无可挽，守护天界威严在。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交流，仅供参考，层次和表述上肯定会有局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与琴瑟有关的根本执着，作者大法弟子，修炼了20多年了，但一直感到自己很难真正实修，向内找挖根，发现是自己的根本人生价值观没有发生彻底转变，就像一棵大树，根没有挖掉，只在表面砍砍枝叶。自己从中学起就看了很多爱情小说，由此对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很执着，甚至视为人生的最大追求目标，也因此很执着外表，觉得女人的年轻漂亮才是人生的最大价值，因为这是追求爱情的本钱，所以看到漂亮的女生会羡慕，看到丑的会瞧不起和同情，对自己的外表则总是不满意，怨自己的命不好，为何没生成个绝世美女。修炼后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有很多执着渐渐淡了，但是对外表及爱情的执着却是根深蒂固。年轻时羡慕漂亮的，现在则羡慕同龄人中谁更显年轻，因为发现很多从前的美女也渐渐老去，反而保持年轻的容貌是最重要的。在同修中，我的关注点也集中在谁更显年轻，自己会羡慕显年轻的，同情老化及发胖的，而且还会以此来衡量谁修得更好， 觉得我们是性命双修的功法，真正修得好的就会显得年轻，那些显老的一定是在真修实修方面做得不够的。而且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曾多次陷入对男女之情的执着中，虽然都是纯精神上的，但是对自己的干扰很大，尤其最后的一次长达了几年时间，彻底断除之后才发现，断掉具体的事情容易，但是并不代表自己的情色之心去掉了，因为自己还是会很在意自己及别人的外表，那这背后不还是对于男女情的执着吗？自己对于能维持年轻面容的向来都很羡慕，尤其是一两位女同修，她们的容貌和十几年前几乎没变，既年轻又漂亮，令我看到她们时都有种妒忌的心痛的感觉，觉得命运真是太厚待她们了。我在看到别人有钱有权事业成功或者哪些方面好的时候，都不会有这种妒忌的心痛的感觉，唯独这一点自己很难放下，因为它是和我的人生价值观息息相关的，是自己从小到大认为人应该追求的目标，活着就无法放弃的东西，这也可称作是我的最大利益或根本执着吧。对外表的执着和对爱情的执着又掺合在一起，彼此互相加强。我曾经非常羡慕一位外国女演员，她曾出演了一个世界名著的女主角，颜值与演技都绝佳，有人甚至称她为地球球花。但是这样的人却婚姻破裂，最后精神分裂，她的丈夫在她生病后无情地抛弃了她，当初为爱不惜与各自配偶离异而千辛万苦走到一起的两人，最后如此结局令人唏嘘。这仅举一例子，其实还有很多真实的故事，婚外恋轰轰烈烈，爱得死去活来的两人，最后在一起之后却是落得互相伤害的结局。由此可见，情是多么的不可靠，因为情是未私的，尤其是婚外恋，当初两人就是不顾周围人的感受，不顾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只是执着于追求自己的情感和感受而走到一起的。所以这样的人也注定了还会在将来为了自己的感受而再次辜负别人，只是这一次别人变成了自己。所以婚外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苦果，所以当初两人有多相似投缘吸引，最后就有多伤害，就是现在常人说的相爱相杀吧。这还只是从我们这个空间看到的，如果从法上来看，从另外空间的真实情况来看，婚外恋其实就是两人各自都被另外空间的色魔色鬼等控制着，利用人想满足自己情感的欲望，其实真正是满足着他们的欲望，提取人的精华。人在追求这种激情等精神刺激时，其实很类似于人追求吸毒带来的刺激感受，所以婚外恋又好比是两个人一起在吸毒一样。古人讲万恶淫为首，我个人理解，因为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当人，所以人以追求幸福快乐为目标其实是不对的。人间的快乐有很多种，比如男女情、当官、发财、功成名就、美食等等，而男女情可能带来所有快乐的极致，所以也是最能令人沉迷的类似毒品的东西，也是历来看人能不能修炼的一个主要考察标准。一些人为了他甚至可以无恶不作，所以他可以看作是欲望大小的衡量。执着男女情就是贪图快乐的心很强，所以当然就排斥痛苦的心也很强，因此会不愿付出，好逸恶劳，对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都很对抗，这样的心态是与修炼背道而驰的。从法中我们知道，刚开始修炼，一个是会遇到色观， 再一个是会遇到别人劈头盖脸来一通这样的关。个人理解，这二者是有联系的，都是去人追求快乐的心，以及与之对应的排斥痛苦的心。美色带来的快乐，人要放下，不能去追求。另外，劈头盖脸带来的痛苦，人也要放下，所以不能生气，更不能与人对抗。如果人追求快乐的心不放，那这两个关都不好过。人活在世上，常人都是为了追求快乐和避开痛苦，而我们一开始就要去这两点，从而迈向超常人。所以再挖下去，我的执着外表和追求男女情，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追求快乐的感受和感觉而已。所以可以想见，我同时也追求生活中的其他带来快乐的享乐，比如挑食、怕吃苦、贪睡、贪名利等。因为对男女情的执着，给我的身体带来一些严重的病业状态，而且从去年开始，自己才终于意识到了人生的苦短，从而升起了对生命的敬畏。常人的人生就是不断走向老病死的过程，执着追求这种情爱的虚幻感受实在是太糊涂了。从前的这些年，自己就是任性地追求这些，似乎人生可以永无止境地挥霍，一点不知道生命的珍贵和苦短，也没意识到追求这些是在真正的浪费和消耗自己的真命。修炼是太严肃了，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因为从另外空间能看到我们动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念头，一切执着都是藏不住的。很多真修的大法弟子心性到位了，一开始修炼就出现很多神迹，比如文盲认字、罗锅变直等等，数不胜数。可是也有修炼很多年都不好病的，或者变化不大的，差别就在心性。我自己就属于修炼多年可变化不大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有颗想得到好处却不想付出的心，想享受而不想吃苦，所以付出也往往流于形式，说白了是假付出，不是真心付出。而宇宙的理是不施者不得，所以就不会得到什么。我自己的修炼是带着强烈的有求之心来的，一开始听到很多同修的交流，觉得修大法好处太多了，可以保持健康年轻，消灾避难，令一切顺遂，最后还能圆满去天上享福，远离轮回之苦，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儿。所以自己的根本执着可能就是从大法中求得好处，所以对于法中讲的如何修炼的本质，比如要吃苦、要付出、要还业的法理，都从内心有种抵触，听听就划过去了，平时根本做不到，不讲忍受痛苦就不说了，还在追求着婚外男女之情，这样不正当的精神刺激和两情相悦的感觉，造下更多的业力，整个都是和修炼背道而驰的。记得十几年前，自己当时处于一段男女情中，心被带动得很厉害，也知道这不符合法，当时就是不想放下，甚至还在想，为什么追求这样美好的感受会是错误的呢？还居然有此一问。还有因为我自己孩子的哭闹不听话，对孩子产生一种厌烦情绪，还觉得为什么人需要忍受这种养孩子的痛苦呢？这些都能看出自己的很强的求快乐和抵制痛苦的心。我认识的一位同修已经因病业离世，曾色心很强，私下追求已婚的女同修，同时她也很讨厌小孩子，看到同修的小孩闹，她有时都忍不住大发雷霆。她自己也说过，结婚后绝不要小孩，因为太烦人了。由此可见，追求色欲的人对痛苦的承受力也是很差。所以我自己过去很多年虽然已经修炼了， 但是却情绪极其不稳定，每天心都被不同事情上下带动着，或高兴、欢喜，或生气、沮丧，对于快乐和痛苦的感受都非常敏锐而反应过度，自己似乎就是为了感受不同的情绪而存在的。近几个月，这种情绪化减弱了很多，也理智了很多。近期本以为已经放下了对男女情的执着，后来发现其实本质上还没放下，因为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没变。虽然这些也已经松动了，至少已经从理上明白了，过去是真的很糊涂，从理上都不明白，但离真正放下还有一段距离。就好比当年走向天安门的同修们，虽然走出这一步要放下很多东西，甚至似乎是感觉自己放下生死了，但很多人在后来的修炼中才发现，这还不能算放下，心里真正的放下才是放下。写出这篇交流是希望和与我有类似执着的同修们分享的，曝光情色心的本质、表现和危害。看网上交流或参加学法小组，意识到同修中还有一些仍然执着于此的，或长期放不下色欲的，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借鉴。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不用微信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四个多月前，我到一个新的公司上班，因为我的专业与公司不同，很多方面都要学习。可是公司同事沟通渠道是微信群，他们见面说的又都是方言，我听不太懂。很长时间我的工作状态都糊里糊涂，心里的压力很大，而且我的工作岗位是质量控制部门，检测结果出来后，要第一时间在微信群通知公司所有部门，可我又按明慧编辑部的要求卸载了微信。这时，对于用不用微信，我的内心开始了第一次挣扎。公司的新同事也开始纷纷向我要微信号，我只能拿出我的老式手机说，这个手机装不上微信，内心一边担心常人同事怎么看我，一边勉强硬撑着不用。有时我想，我可以在公司放一个手机，装微信专门与同事联系，回家不带回去，还安慰自己说明慧交流文章中也有同修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当我产生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在微信的问题上已经在往后退了，这样下去我很快就会守不住正念，也像常人一样用上微信。后来在与同修 AB 交流时，我意识到这么长时间公司领导从来没有要求我加入微信群，这就意味着微信问题对我的思想压力不来自于外部，而是自己那颗放不下的心。悟到这一点后，我把心往下一放，再也不想微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我不用微信怎么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亲自到各个部门去通知测试结果。我是一个个性内向的人，平时不愿意与人打交道。以前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的内向性格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到各个部门与不同的人沟通时，与人说话前，我内心有种莫名的压力。这时我会找自己这压力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样我放下了很多执着和顾虑。在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性得到了提高。此时我想起了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在神看来，在这滚滚的洪流中，谁能不随波逐流，谁能站那儿不动，这个人已经是了不起了，不被带动，这人太了不起了。可是大法弟子呢，不但不被带动，还逆流而上。我意识到我在常人公司中不被微信带动，还在这股洪流中提高了心性，
就是在逆流而上。当我避开电子产品，直接与同事打交道的过程中，会直面各种各样的矛盾。检测结果不合事实，让他们反攻，他们也会不开心，从而迁怒于我。我以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真诚、容忍、善心对待每一个人。渐渐的，很多刚硬的面孔变得温和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冷漠到祥和。这时，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师尊的一段讲法，但是这里边说了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就是互相之间见面也不沟通，发短讯。我告诉你，那些外星人就这么干的，人呐是有交流的。人类社会几千年这个正统文化、神传文化，人的状态都离不开人群的交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悟到现代社会让人用微信沟通，就是外星人在用现代意识带人，偏离人与人真诚面对、用心沟通的传统的路，是在毁灭人性。我放弃微信，直接与同事们用心沟通，就是在自己逆流而上的过程中，带他们走回传统路。当我从法理上明白后，那颗惴惴不安的心也就彻底放下了，平静而坦然地不用微信。这时，我发现每当我需要找相关人报告检查结果时，这个人就会来到我身边，或者来了另外一个人帮助我传递信息，或者他们在经过检测室时自己来看结果。从前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会想，还好他们凑巧帮了我，下次怎么办呢？总不能每次都这么凑巧啊。现在我突然明白了，修炼中哪有偶然的事情啊，没有什么凑巧，是师父在帮我。我从心里明白，当我按照法的要求不用微信时，法的威力就能体现出来，给我解决了问题。在常人中表现出来却又那么自然，就看你的悟不悟。后来有一次，当大家谈起来用微信和智能手机时，一位同事说，看人家多好，能抵挡得住不用智能机，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看专业知识，难怪人家专业那么好呢。再看看咱们，哪个不是一闲下来就抱着个手机不放。我明白了，大法弟子只能改变常人，而不能被常人所改变。常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也是渐渐的在认识自己的不正确状态，想归正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奇怪我为什么不用微信，好像我不用微信是那么正常的事情。他们会自己想办法解决我没有微信所遇到的信息传递问题，而我的工作也并没有因此而被耽误。感激师父在微信问题上让我认识到自己那么多的人心和执着，也让我在法上得到提升。个人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面对待武汉新型肺炎事件，作者石方行。最近武汉新型肺炎事件，据媒体报道，有比2003年的 SARS 严重之势，已经造成大陆人们的警惕和恐慌。根据最新消息，1月23日起，武汉市公共交通停运，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医用口罩严重脱销，而且正值岁末年关，人口流动性大，这更加大了该疾病大面积流行的隐患。面对这种日益严峻的形势，我在此谈一下作为修炼人对这个问题的简单看法。以前在大陆一有什么流行病或者天灾人祸，一些修炼人心里就会想到报应和邪党解体。尤其现在邪党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时期，看上去随时都有解体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修炼者的人心又开始泛起， 此时不是去想怎么抓紧时间修好自己与救人，反而开始想入非非。从法中我们知道，解体邪党不是我们修炼的目的、大意。所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作为修炼人一定要更加严格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其实大陆所出现的事情，我们都明白肯定有这些方面的因素，但是在我们看到这类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对那些遭受痛苦或者离世的生命是怎样的一种态度，这是关键。是觉得惋惜、心痛，还是我知道很多修炼人在这20年中受到了很大的迫害，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遭受迫害就看到别人遭受苦难或者失去生命就动不该动的念。修炼人修的不是善和慈悲吗？生命无论怎样，既然来到人间，就都是有机缘被大法所救度的。但他在邪党铺天盖地的谎言下，能否真正的了解真相，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的不行了，或者做过很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情，那上天要通过一些人间的表现来淘汰，那也是那些生命的结束。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珍惜生命的慈悲是不该改变的，我们会觉得很痛心、很难过，而绝不应该生出别的什么不该有的心来，否则我们与常人就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此时这种新型肺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此时此刻，我们更应该珍惜所剩不多的历史机缘，多救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救人契机。人平时觉得自己很有钱、很有地位，但面对疾病，这些都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个时候让人们认清真相保命，人们就很容易接受了。值此2020年黄历新年来临之际，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好，向明慧正见编辑以及所有同修们问好，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加精进，更好地完成我们救人的历史使命。
讲真相救世人才是我该做的。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回归。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常人社会的形势的发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现在出现的武汉肺炎现象，显得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越来越紧迫。现在大家都在关注武汉肺炎的事情，也都在谈论这个事。常人如何谈论都很正常，大法弟子跟常人偶尔说说也未尝不可，可以了解一些讯息作为讲真相的话题或素材。但是大法弟子之间经常谈论这个事情就不对了。我也经常被带动去关注这个事情，跟常人去谈论这个事情，好像有发泄自己内心怨恨的一种兴奋，其实是很多心的带动，有对邪党的怨恨争斗，有对拒听真相的人，不听真相灾难终于来了的那种仇恨、报复心，还有妒忌心等。反正基点都是自私的，还有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隐藏着，没有对世人没被救度的那种怜悯、慈善、慈悲心更无从谈起了。人的妒忌心不去是生不出来慈悲心的，所以要提醒自己时时注意修去这个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修口中说，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我去谈论这个事情也没有做到修口，我得提醒自己要修口了。心里想啥口就说啥，说的话就可能起一些作用，会造业。相由心生，我觉得大法弟子的心会对周围的环境有影响。 如果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都在执着地关注武汉肺炎这个事情，可能就会促成当地肺炎的爆发或恐慌，这样就会给救度当地的世人造成难度。如果人们都不出门了，也就失去了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那些被肺炎夺走生命的人就失去了听真相的机会，这应该不是我们希望的。其实肺炎的出现就是让我们用心想想如何借助这个机会让世人明白真相，利用好都是大好事。人把生命看得是最重要的，我们也在筹划做些不干胶，以类似了解大法真相好，神佛护佑疾病消，常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等内容为好，这样比较直接的会使人记住。为了保命，有些人会来了解真相，有些人会静心常念法轮大法好。另外多发放一些真相资料，相互配合效果更好。做的时候一定要理智智慧，不要冲动，不要掺杂那些不好的心，修心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大法对我们是有要求的。以上为现阶段的一点心得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对病业干扰的一点认识，作者美东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近期我地区受病业干扰的同修，有的进了医院，有的被迫害离世，给证实大法与救度众生造成很大损失。出现这些被干扰的同修，我们看到听到的都要站在法上悟一悟，找一找自己还有什么没有放下，还有什么没做好。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使命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的同时，还得面对旧势力的干扰，他们虎视眈眈，死死盯着我们的一丝一念。在大陆要想做好三件事，不被干扰，一丝一念必须站在法上，一出现不正的念头得赶紧发正念排斥清除，哪敢人心泛滥，因为我们的路很窄，只有这样才能做好三件事，才能达到救人的效果，才能在邪恶的环境里不被干扰。国外的大法弟子没有邪恶迫害形势的压力，社会环境相对而言比较安逸，一不注意容易放松自己。如果学法要跟不上，三件事不上心，不严格要求自己，那就危险了。旧势力就会钻我们修炼中的漏洞，利用各种形式干扰我们，其中包括病业形式干扰。大法弟子是个整体，无论国外的还是大陆大法弟子，都面临着一个干扰与迫害的问题。在国外，邪恶不会把大法弟子关进监狱，活摘器官，但他的迫害更隐晦，病业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有的同修觉得在国外远离邪党就远离迫害，就没有危险了，其实不是的。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在操纵邪党干的，黑手烂鬼离我们咫尺之间。国外大法弟子与大陆的大法弟子的要求标准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在国外就放松干扰，所以我们真得打起十二分精神，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更不要以为在国外就上了保险了，这些念头很危险，只有在法上才是真正的上保险了。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是把自己当作人，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丝一念得符合法在不同层次不同的要求。师父说身神合一，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练功人不是常人，是超常人， 什么是超常人？罗汉、菩萨、如来都是超常人。我们追随师尊下世救度众生，师尊授予我们无限的荣耀与威德。师父开始称我们大法学员，再就是大法弟子、大法徒、大法弟子，称号一个比一个殊胜，威德一个比一个大，层次一个比一个高。我们的修炼已经进入尾声，早已是出世间法修炼，我们具足了神通法力，只不过是我们在常人中修炼有人的一面，包括业力、人心与观念，否则在人中就没法待了。但这些东西都是很弱的，在正念作用下不影响我们，也仅此而已。自己要明白，可不能入戏太深。师父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2003年元宵节讲法，为什么还会出现病业干扰呢？是因为我们心不正，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我们虽然看不到自己至高的境界、强大的神通法力，可那是真实的存在。我们在干扰中、磨难中，总是用人的理、人的观念看问题，而不是用法来衡量对错，该怎么做。结果关过不去，下一关又来，积攒大了过不去，无可奈何。作为一个超常人，菩萨会怎么对待呢？如果他头疼，他会想，天气一冷一热，我感冒了，或者现在流行感冒，我被传染了，可能吗？他根本不会用人的思想来认识，他会用他的那个层次的法来认识，要不他就掉下来了。师父说，就像你上学，你拿小学课本去上大学，你还是个小学生。转法轮，我们已经是修炼的人了，为什么还用最低层次人的理来认识问题？为什么老把自己当作人，跳不出人的认识？这也就成了邪恶干扰迫害我们的原因与借口。我们的身体已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已经是个佛体，那个病毒细菌上来就杀死了，身体怎么能有病？我们把自己当作人，这是心不正。我们把自己当作人，老魔、病魔、死魔就会控制干扰到我们。所以我们出现病业的假象时，一定不能用人理或观念来对待，一用就会向反面发展，病业的假象就越来越严重。要想跳出人，去掉人心与观念，唯有多学法，这是唯一的办法。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面对病业干扰时，我们用正念对待就会风平浪静，用人心对待就会带来无尽的干扰。以上是自己的一点认识，层次有限，错误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新年别忘记向家人证实法，向师父祝福。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昨天过小年，我家三代人欢聚一堂，饭菜饮料等搞得很丰盛，谈笑风生，吃得也很开心。在开始吃的时候，大家端起饮料干杯相互祝福的时候，儿孙们都只是祝福我们二老。我接着说，首先应该感谢我师父，我们俩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身体好好的，我已20多年没吃药了。你妈原来一身病，吃中药、西药、理疗，儿女还到香港或外地买来进口药，也不好使。今天这里不好，明天那里痛，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走进他睡的房间，有一股很难闻的药气味，一脸的黑斑，走路都很艰难。两年前的今天，他自己不想去买年货，做饭菜都很畏难，实在不想搞。那年我们都准备到大女儿家过年，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下决心修炼法轮功。没想到两年后的今天，你妈妈红光满面，满脸的老年斑也不见了，每天到外面采购年货也不觉得累，还没吃一粒药，体重增加了20多斤。亲戚朋友们都说他返老还童了，这都是李洪志师父的慈悲，你们都应该好好感谢李洪志大师大恩大德，使我们有个幸福温暖的家。同时你们都能安心在外地工作，不需牵挂父母的身体。这是大家都在议论大法给全家人带来福分。儿子儿媳妇都在广州有一份好工作，女婿是企业的领导，他的私家车内都挂着大法平安符，工作平安顺利。他们都三退了，很认同大法，非常支持我们二老修炼。女儿在同学聚会时配合帮助我登记三退名单，一次就退了30多人，因此他们也都福报连连。每逢佳节被思亲，大法弟子首先想到的是，师父不但给了我们一个好的身体，还净化了我们的心灵，同时使全家人得福报，有今天幸福的生活，福泽于创世主李大师。吃水不忘开醒人，建议每个大法弟子在新年祝福时，召集全家人，首先感谢师尊救度之恩，也是向全家人证实法的好机会。
有感于新唐人电视台播音员的几句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月23日晚，我在看新唐人电视台对武汉市新非典病毒分析节目时，感觉主持人李默涵说的真好，节目有深度，能触动人心的话很多。在节目最后，他说，多年前有人给我做过三退保平安，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并又一再嘱咐我一定要记住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管灵不灵，大灾面前，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是原话。我觉得这几句话真是画龙点睛之笔，对观众来说是一个很大提醒和触动，特别是疫情地区人，不管以前信不信，大灾面前，这可是救命话。我想补充一点是，是不是再加上几句比较好，让观众明白为什么三退就能保平安，告诉人这是天象。前苏联共产党解体后，老百姓生活水平一下子提高很多，还有一些国家也是如此。为什么要记住九字吉言？我只是提个思路，或者做个专题节目，把这个问题说透。眼下武汉疫情在蔓延，已经扩散到世界有不少国家了。如果能在节目中自然的、恰如其分的，不让观众感到是多余和反感的，适当加上这方面内容，我想救人效果肯定会好。因为人们对大法真相不像从前了，全世界都知道新唐人电视台是不掺假、敢说真话的电视台，我们堂堂正正利用好时机讲真相，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告诉世人为什么三退能保命，为什么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同时提醒世人，20多年来，不管出现什么灾害难，诚信大法的人都得到神的呵护，这可不是巧合，是大法的威力。另外，武汉瘟疫的出现，大陆同修也应该想一想，我们应该以什么心态对待眼下出现的天象变化形势，不要当看客。大法弟子就是抱着慈悲心去救人，不要被带动。眼下在正法即将结束时，武汉出现了轰动世界性的疫情，这事不是偶然的，也提醒我们利用好这个救人机会，广泛向世人讲真相， 能救一个是一个，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一点浅见，供同修参考。近期发正念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发正念时，我最后加了一念，彻底解体旧势力操控中共邪党利用身份证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阴谋。因为中共邪党非法关押大法弟子期间，对大法弟子的身份证做了手脚，火车、高铁、飞机甚至高速公路的安检都会检测到大法弟子身份证上法轮功的信息，从而绑架大法弟子。我悟到发正念是师尊赐予我们的佛法神通，只要心正念纯，是有强大威力的，绝不能用人心对待。发正念彻底解体旧势力的这一邪恶阴谋，并不是在乎旧势力的这种迫害手段，而是助师正法的展现，是正念解体旧势力的一切邪恶阴谋、邪恶安排，是证实师尊正法的宏大威力，就是要彻底解体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因素，包括旧势力存在的本身，也是在正法中必须彻底铲除的。要做到正念强，我首先清除自身空间场中的一切不正的念头，清除所有变异观念、变异思维、变异习惯，以及所有怕这怕那的怕心、恐惧心、顾虑心、疑心等等，所有后天形成的执着心，不给旧势力任何钻空子的机会，就是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多学法，让自己的身心真正的同化大法。学法时要做到静心学法，思想不溜号，才能正念强大，才能彻底解体旧势力的邪恶阴谋、邪恶安排。其次还要做到向内找，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只要让自己的心受到触动了，不论是高兴的事还是不高兴的事，只要心里有了想法、感受，就要向内找。为什么自己被带动了？是什么心促使自己动心了？还有什么执着心？什么东西让自己放不下呢？一定要把执着心找出来，去掉它。比如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自负的心等等等等。我一定要彻底的去掉这些执着心，才能净化自己，修出纯正强大的正念，才能彻底解体旧势力的邪恶阴谋与邪恶安排。现阶段的一点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瘟疫面前有良方，作者向上。经历过2003年非典瘟疫肆虐和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的中国人，真实地感受到人在灾难面前是那么的无助与无能为力。实际上，人在灾难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因为灾难面前总有人奇迹逃生的，自有神助。了解传统文化的都知道，世上没有无妄之灾，都是人心败坏、道德低下带来的灾难。人的道德回升、善念回归，神佛一定会帮助人躲避灾难的。有一则传统文化故事，千金良方德，能形象地描述人在瘟疫面前可以自救，是有良方的。一位御厨告老还乡后，富贵在身，名望在上，终日闲来无事，闲情难耐，于是雇了一伙儿机灵能干的人，开了个酒馆。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酒馆渐渐成了大家消遣叙旧的地方，有事无事到酒馆坐坐，请客会友，热闹非常。后来小镇隶属的县府一带闹了很大的瘟疫，距京城也只有百里之遥，朝廷特派医组专员下来医治，可很长时间也找不出病源，用了很多药都不对症。 疫情越闹越大，眼看百姓一个个接连死去，人人都心惊胆战，恐慌不已。即使再富裕的人，有钱也买不到药，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药可以治。这下可难坏了宫廷上下各级官员，吓坏了宫廷内外达官显贵。世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霎时一文不值，能保命才是关键。可人们看着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回头就已倒地身亡，惊恐麻木间，嗟叹人生无常，如梦如幻。老御书看到这情景，早早关了酒馆，断绝与外界联系，整日躲进豪宅。尽管宅子被他死死地封着，但病魔还是隔着铜墙铁壁伸向了御书。他开始体力不支，时常抽搐，头晕目眩，便血呕吐。御厨觉得自己时日不多，登上自家高楼，看着城区内外远近邻舍，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面早已冷冷清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有身负尘戈，没走几步便断绝了性命，横倒七歪的躯体陈列在大街上。御厨看着陡然悲情丛生，怜悯万分，垂泪叹息着：哎，功名何在呀？想我一代御厨，名满天下，却也难抵疫情，富或旦夕，谁人可保？御厨想了想，反正自己也是快要死的人了，手携金银和满仓衣物食粮又有何用？还不如舍给那些孤苦贫家，让他们吃饱饱的，好好的穿上遮体的衣服，也不忘人世一场，让不幸染病的他们可以体面的去见祖先，还是都舍了吧。人能动真念时，真是太珍贵了。这样想着，御厨对疫情的恐惧和胆怯消失了，一股浩然正气充满内心，感觉身体也有了气力。随即他做了决定，敞开酒馆大门，吩咐那些胆大的人每天熬粥煮汤施舍穷人，又吩咐佣人把储备的衣物取出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人，对于那些寒湿露骨的躯体也派人整理好给予安葬。很多富甲人家看御厨这样一做，也纷纷效仿，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得有价值有意义一些。大家对疫情的怕逐渐消失了，冷清的街面也逐渐变得有生气了。后来大街小巷充满了人情味儿，满是关注，满是安抚，满城尽是温文细语，打斗的没有了，闹霸的绝迹了，连娼妓都自重了。一个月后，御厨惊奇地发现他的身体渐渐康复了，气色恢复了先前的红润。一天，御厨在睡梦中看到有道人骑着仙鹤向他飞来，飞到他身边时唱诘道：大德善化千金方，济世启用草药汤，天外玄功金丹作，官汝得志救虐殃，快接仙丹吧。梦中御厨双手一接，便猛然醒来，豁然看到手中真有一盒仙丹。御厨不禁欢喜万分，对着道人飞来的方向一拜再拜。第二天，御厨按照丹盒内的贴方，把部分丹药在几口大锅中化开，一一送给方圆内外的病人，效果真是神奇，病人瞬间便都康复了。御厨又亲自把丹药送到京城皇宫，肆虐了几个月的疫情在御厨的德行善化中彻底解决了。皇上闻知仙丹的来历后，沐浴更衣，独处进士，忏悔思过，随后聚精会神，带着虔诚和敬意写下了几个大字：千金良方德，永远地留在历史中。今年年初， 比非典更严重的武汉肺炎传播开来，很多人想到的办法是隔离，把患者隔离开，别传染给我自己。很少有人想到向内找自己。如果上文中的御厨像今天人这样的想法，与外界隔离，最终只会害了自己，反而是提升道德，用善心善念对待难中的人，不仅救了别人，也救了自己。皇上听到仙丹的来历，还要沐浴更衣，独处静室，忏悔思过，然后带着虔诚和敬意写下千金良方德这几个大字。重德行善，就是人在瘟疫面前，在大灾大难面前的良方。中共是什么？经过这么多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很多世人都清楚明白，因为他的倒行逆施，给中国大陆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特别是对法轮功的迫害，把世人带入了可怕的境地。瘟疫肆虐，就是中共因为迫害法轮功给中国人以及世界带来的灾难之一。法轮功学员这么多年坚持讲真相，就是在唤醒人的道德与良知。人的道德提升了，善恶分明了，都顺应真善人做好人了，人不就远离了灾难了吗？实际上，明白法轮功真相，做出选择，就是当今世人在瘟疫与灾难面前的唯一良方。2020年1月25号的明慧网有篇文章，不怕瘟疫的人，真实地再现了这一良方。原文摘录如下。近日，我作者经历了一场与无名疾病对决的较量，结果我赢了。事情是这样的，2020年新年的第二天下午，我去沈阳市某大型超市购物，没想到人山人海的。原来新年这两天商品打五折，但既然来了，我还是买一点东西，并安心地排队等着交款。当天傍晚开始咳嗽，第二天就发烧，不想吃东西。我没在乎，不曾想症状越来越严重，发烧让我躺在床上起不来，好像内脏都肿了，呼吸困难，咳得很厉害，好像要吐血了，全身的骨头都痛，头也痛，还有麻木的感觉，盖着厚厚的棉被还感觉冷。尽管这样，我一点没有害怕，因为我心里装了救命的法宝，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坚持念，烧了四天，不烧了，只是咳嗽，尽管没力气，像心衰的感觉，我还是出门了，也没告诉亲人们，怕他们担心啊。历时两星期，我彻底好了。当亲人们知道我是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平安无事时，胃不舒服的老人相信了，也开始认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是呀，自从我明白法轮功真相，并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后，再也不怕什么疾病、瘟疫、灾难了，因为我知道了，无数的人因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绝处逢生，知道了法轮功来到世间是来救人的。其实不只是我，所有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在心里的老百姓们，都会不害怕瘟疫，也不会害怕灾难，因为与神佛站在一起的人都会得到神佛的保护，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明白真相，选择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善待法轮功学员，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与神佛站在一起，神佛一定会护佑人走过瘟疫与各种灾难。其实还是人心转变的问题，抱着中共谎言不放，还在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选择远离神佛，选择与中共魔鬼站在一起的人，怎么能没有灾难？歼灭中共是真实的天象变化，也是天意，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报。中共不是一个个体，是个组织形式， 它由党员、团员、队员组成，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那些至今还在拒绝真相的党员、团员、队员，怎么可能有美好的未来呢？法轮功的威严与慈悲同在，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人有截止的一天，人不可能无限制地选择下去。一直不愿意明白真相的人，背离宇宙特性真善忍而行的人，只能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被淘汰，而瘟疫的流行就是淘汰人的方式之一。所以人类的各种灾难都是有针对性的，好人不在其中。躲避瘟疫与各种灾难的唯一良方，只能是明白真相，转变恶念，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